是讲两件事情，一个讲立位的败，然后呢来讲失败之后呢，最后一点就讲另外一面啊，来讲到在幕后时代的立位人，也就是新约时代像要神要得着的立位人啊。我们先来讲立位人的失败啊，那我们先来读几处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看立位人的失败呀，主要是借着这些他们的失败来提醒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这些人呢也经常容易失败的啊，所以借着他们的失败呢来看看我们有没有也有这样的情形，那么如何蒙到主的拯救，这个就是我们要好好来查看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读民数记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五节啊，这段圣经。摩西娶了古斯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人因他所娶的古斯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但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人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照亚人和米利安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切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回放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马蜂，有须那样白。亚人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马蜂，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夫若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安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好，在这段圣经里面啊，我们看见，因为这些人都是立位人了，都是立位支派的，并且立位支派领头的人，摩西、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安，所以在神百姓中间呢，可以说是领头的人物。那现在发生什么问题啊？这些叫我们在神的儿女中间呢，我们经常失败的，是什么事情啊？我们在看到什么，在这学到什么功课？陈志们你看看，我们呢就常常容易看见别人的软弱，而有一些不满的情绪的发表比方这个弟兄怎样，那个姊妹怎样， 所以在教会中，在神的儿女中间呢，最怕的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大家想想，
纷争
、彼此纷争，容易啊去看别人的弱点。这某某弟兄啊，他还是带领我们的怎样怎样。哎，某某姊妹，你不要看他外表很热情啊、哦，哎，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容易啊，在神的儿女中间呢，就常常传讲这些是非的话。这些是非的话呢，那就是大麻风。所以这个米利安呢，会让人回报了摩西，结果，哎，有一点啊、哦。这个第二节的某那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啊，这话耶和华十二章的第二节啊，第二节的某那句啊，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啊，这句话很值得我们警惕啊。当我说这个弗兰克弟兄怎么样怎么不好的时候，当我说刘浅良弟兄又怎么不好的时候，你要知道吧，当我这说长论短的时候啊，你不要以为没有人听见，谁听见了？耶和华听见了。是假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正在用他的眼目来查看，用他的耳朵来听，我敢不敢随便讲话呀？就不敢随便讲话。所以要知道哦，我们的每一句话，神都听见，神的眼睛也都看见，那就值得我们的。我们要小心了啊！所以我父在暗中查看，哎，就不得了了啊！请前两天来教堂
啊。行，我们先读一节圣经，我们看看民数记的第16章。16章。16章。哎，不对。不对，26章。26章57节到59节。好，我们一起念。利未人按着他们的各族
被属的，属革顺的有革顺族，属勾辖的有勾辖族，属米拉利的有米拉利族，利未的国族有利尼族、希伯伦族、
马
利族、摩士族、格拉族，哥辖圣暗烂，暗烂的妻名叫约基别，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她给暗烂生了亚伦、摩西，并他们的姐姐米安。
好了，那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到，摩西、亚伦和米利安，他们是就是三姐弟啊，米利安是最大的。那我们如果从那个圣经里面，你还记得吗？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的时候，当摩西啊出生的时候，那时候出生在一个就是很黑暗的时代，是吧？那时候的那个法老，那个埃及法老王啊，要杀尽就是所有希伯来的一切的男孩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记得吗？当摩西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把他怎么样藏了3个月。然后后来藏不住以后呢，就把它放在水里边，放在河里，对吧？是谁呀、啊、在那个河那个那边看着摩西啊？就是什么他的姐姐米利安。应该说呢，就是他的姐姐米利安呢比摩西呢应该要大差不多10几岁左右。好了，所以说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呢，就是应该是后来呢，就是当那个法老的女儿啊，就是把摩西啊就是收养以后又送回给了就是那个他的妈妈，对吧？也就是说呢，就是他的姐姐呢应该是陪伴摩西啊就是一同长大的。在某种程度上呢，就是说他应该呢 小时候应该是影响摩西还是挺大的。当后来呢，就是摩西带那个以色列人呢、啊、出埃及以后，过了红海以后，就是他的姐姐米利暗曾经呢就作歌呀，是吧，就赞美神。就是他的姐姐呢，其实呢圣经里面讲他的姐姐是一位什么呀，女先知。应该说在就是说在灵命上呢，在属灵的，就是应该说是很得神就是喜悦，得神就是重用的一个女人呢。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女人，那在今天呢就是那个民数记的十六章里边呢，就犯了一个就是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罪。什么罪呢？他就看到呢摩西啊，因为娶了一个那个古时的女子，他就开始呢就诽谤他和他的弟弟亚伦一起，然后就开始诽谤摩西，说什么，难道耶和华只对摩西讲话吗？难道耶和华不对我们讲话吗？为什么我是女先知，是不是，我曾经你看我在以色列的民众当中也是很有威望的，是吧，以色列的妇女什么应该都是他带领的，当以色列人向神赞美的时候，我都亲自赞歌唱赞歌的，你看看我的弟弟亚伦，亚伦是什么，亚伦是大祭司啊，对吧，也是很荣耀很荣耀的，你看只有他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边去侍奉神的，去见神的面的，是吧，去为以色列人赎罪的。他说你再说什么，你摩西啊，摩西算什么，难道神呢、啊、不对我们讲话吗？你看我们也是很有影响力的，很属灵的，是不是，那他呢当他这么就是向神讲话的时候呢，那通过他的身上呢，就是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其实呢就是就是呢神呢就是所搭配的身体，尽管就是神呢就是在起初的时候大大的使用了米利暗，但是呢米利暗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什么呢，因为神呢，摩西是谁立他的做以色列的首领呢，摩西是神亲自向他呼召让他做就是以色列的首领，把以色列人就是从埃及地带出来的，这个是神所立的，神所命令的。但是现在的米利暗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开始不服了，对吧，他就不服了，他就开始呢就是向那个摩西就开始攻击了。他攻击摩西什么呀，攻击表面上就是什么，表面上攻击其实原因很简单的，就是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他表面上攻就是这么攻击的。但是他的实际背后是什么，实际的背后就是不服摩西呢就是做以色列人的首领，不服什么呢，好像就是神只对摩西讲话，不对我们，不对就是说我们讲话，好，他这个他就不服。所以说呢当他就是这样，他来攻击的时候呢，你发现没有，他呢就陷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他里边的大麻风啊就发出来了。大麻风是代表什么东西啊，大麻风，大麻风是代表罪，这个罪是从哪里来的，是里边出来的，他的这个罪是从里边出来的。你发现没有，就是当那个就是他这样诽谤完摩西以后，那圣经记载呢就是神听见了，神听见以后然后怎么样，就把他们呢就叫出来，对吧，然后呢神就开始向那个就是米利暗和亚伦呢就开始发怒了，对不对，发怒完了以后，那我们还回到那个十六章，那个民数记的十六章，我们看看具体的
十二章
看那里是怎么记载的。好了，我们看那个第十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好了，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这个米利暗呢长大麻风，是因为神刑罚他长了大麻风啊，还是因为他这个大麻风是自己长出来的？
肯定是神
啊，是神刑罚他呀，还是他这个大麻风是自己长出来的？
神，
大家都同意是神，神刑罚的。好了，那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说神这个时候就是不向他们指明的话，米利暗的这个大麻风存不存在？就是说如果说没有摩西就是娶古斯女子的这个妻，那米利暗不这个时候不诽谤他，那他会不会长大麻风？ 为什么不会？
他没有罪呀、
啊。他一定会啊，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对摩西的这个不满呢，不是因为摩西娶了这个古时的女子而有这个就是不满，就是好像就是抱怨神啊，神为什么只对你讲话不对我们讲话。其实呢就是没有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其实他的里边呢仍然有这样的罪，他的罪仍然呢就是对摩西呢有很多很多的不满。但是今天的光景是什么呢？今天的光景呢就是神呢就通过了就是这一件事情，然后呢就让米利暗里边的那个大麻风呢就显现出来了。那所以说呢我们不要说是哎呦好像是神惩罚你，看你不能随便说话，你一说话就开始长大麻风了，好像觉得我们觉得好像神呢就是很不近人情了，是吧？你看我随便我就是说了他一个不对我讲话，只是对他讲话，然后你就这么刑罚他，好像觉得神不好像跟挺严厉的，好像不近人情的，是吧？但是呢，我跟你讲，但是这个呢，大麻风呢，并不是因为神呢像他这么说了，他这个大麻风才有大麻风。其实这个大麻风呢，已经呢，就是在米利暗的里边呢，一直就有的，只不过呢，神呢就通过今天的这个事情，然后将他的大麻风呢显现出来了。好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这个米利暗的这个大麻风显现出来是好还是不好？好不好？
好，
牛肚可以
割
了
呀。
好不好？好啊。好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但是呢，就是说，从当时发就是显现出来的话呢，是不好的，对吗？好像觉得那第一呢，长大麻风呢是很羞耻的，很令人羞耻的大麻风病呢，哈、啊，传染的，而且呢特别的难看呢，没脸见人呢，是吧？蒙羞嘛，神说什么东西往做他父亲往他的脸上涂了唾沫，什么他岂不蒙羞七日嘛？就是说其实他这个长大麻风以后啊，就是要把他里面的羞耻呀、啊、要给他显现出来，就是神呢就让米利暗看到，其实你这么样诽谤我的仆人摩西啊，是一件很羞耻很羞耻的事情。为什么呢？你现在不仅仅是不服从就是摩西的权柄，但是真正的是呢你不服从神呢、啊、神这个权柄是神给摩西的，对吗？其实真正的是他不服从神的。所以说当他把这个大麻风显现以后，刚才呢大家很好，我跟你讲，大麻风显现出来以后啊是好的。为什么呢？紧跟着就是说，当那个摩西向神呼求，神呢、啊、求你医治他的时候，那神怎么说？你要把他关在营外七天，然后呢他的大麻风呢就好了。所以说呢就是当有时候我们的罪啊就是有时候被显露出来了，显露出来了以后呢，其实有时候呢也是一件好事情。尽管当时我们觉得好像很羞耻，很就是没脸见人，但是呢它的好处是什么呢？一旦我们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羞耻，认识到自己的原来是这么的败坏不堪或者这么的不配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往往呢就是你啊得拯救得完全的时候了。所以呢当他关就是蒙羞七天，当他在神面前呢就是悔改以后啊，七天以后好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还要再看到一点，就是这一节他说什么呢？就是十二章的第十五节，他说什么？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米利暗领进来。那这里大家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今天这个罪也可以说是米利暗本身的肉体发出来的，对吧？他这个时候发出来的后果是什么东西啊？他就影响到整个的以色列啊，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在七天里边呢就没有前进了，就因为米利暗的缘故，他说什么，百姓就没有行路了。今天在教会里边也是一样，教会里边呢就是说有时候呢就是因为米利暗是带领的，就是在以色列里边呢也是一个很有影响一个带领的。那么呢当你这些带领呢，就是往往有时候我们肉体就是显现出来以后，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教会啊就停滞不前了，是不是？就会影响呢，就是不仅仅这个时候他影响呢是他自己长大麻风，而且呢他影响了整个以色列，发现他整个以色列这个时候这个民呢就在他因为他的缘故七天就没有行动， 一直就停在那个地方，一直等到他就是恢复以后，然后呢百姓才继续往前走。所以说今天通过这个米利亚的这个事情，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今天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呢有时候可能呢，你比方说我们啊，有时候随便说了一个话呀，一个比如说一个论断呢，或者一个评论呢，就是你比方说哎呦那个宋延卫怎么了，他平时怎么样，在家里面天天看连续剧，看怎么样，还在教会里边，你看还带领还侍奉，好像那我好像不经意，好像说的好像又好像觉得我自己很那个一样。但是我跟你讲，往往就是我这一句话呀，就是一个大麻风啊，这大麻风就会怎么样，就会在教会里边呢四处的传，然后让那个弟兄姐妹听到了，弟兄姐妹是哦，这样了，这样他不配在教会里边做带领了。然后这个也听到，哎呦是哦，你说这样的教会啊，不来也罢，你说来了以后，大家其实都没什么不同，是不是？这个就是大麻风啊，大麻风什么？往往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生命呢，就是可能呢就是很难很难往前成长，好不容易成长一点，看到哎呦。这个弟兄姐妹最近很追求，很那个，很好。但是呢，我跟你讲，我们的大麻风啊，往往一句话一下子发出来以后啊，整个教会都会蔓延了，整个教会都会处在一个什么呀光景啊，属灵的光景呢、啊，就没有办法往前行了。这就是大麻风，大麻风是很可怕，很可怕。所以说，大麻风这个罪啊，就圣经里边呢，所以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罪。因为这个罪呢是从里边发出来的，它不像我们身上长癣啊，不像我们比如说缺点什么东西再说外边了，但是最可怕的是从里边发出来的，这些罪影响是更坏的。
在摩西去古时女子为妻啊，这件事情本身当然有瑕疵了啊，因为本来是以色列人呢应该保持他们属天国门的特性，不能够和世界上那个古时就是个埃及那边都是非洲人了啊，所以这个本来去外邦女子啊是不大合适的一件事情。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摩西这位神的仆人呢，他言语软弱有瑕疵，但是呢当别人有这个软弱又失败的时候啊，轮不到你来论断他。所以新约圣经里面一句话啊，他说他是神的，凡是这个啊神所使用的人，他或者站住或者跌倒，自有神在那里论断他。你是谁啊，竟敢论断神的仆人呢？所以米利安呢和亚伦两个毁谤摩西，米利安是主犯，亚伦是从犯，所以重点在米利安身上。那神怎么说？我觉得这里就圣经啊讲的真是我们觉得是相当不可思议的啊。就第四节啊，当耶和华听见了之后，圣经里面下面一句话，摩西为人怎么样？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这句话是圣灵说的，摩西敢不敢自己说这个话？假设我王弟兄来这个写本传，就我能不能说王弟兄为人积极谦和，胜过世上众人？那我哪当不当个胆子自夸自耀的？所以这个话呢就证明啊，圣经啊，虽然这件圣经是摩西记载下来的，但是圣经是从神的默示来的啊，说到圣灵感动摩西写呢，摩西找到圣灵意思写，说摩西为人积极谦和，胜过世上众人。说这个神有神的看法了啊。那么神的眼中呢，当摩西去古时女子这件事情可能是错了啊，但神看他呢，看他更美好的一面，他为人积极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所以这里我们要一个什么功课啊？我们看弟兄姊妹啊，不要太去看他软弱的一面，要看什么？要看他在主面前蒙恩的一面啊！你就看他软弱的一面的话啊，我告诉你啊，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我要看我们家里的人也好，教会弟兄姊妹也好，看来看去的话，这个也有缺点，那个也有缺点，每个人都有缺点，那我还活不活？ 那我这个家就非离婚不可了，是不是？因为我看见我的太太好多好多的缺点，我的儿女也有好多好多的缺点，那我这个家里还活得下去啊？正是这个事，我上头脑筋了，难怪得精神病。那在教会里面看看自己有什么的软弱，那这个聚会还能够来啊？那我就不要聚会算了，是不是？所以神呢，在带领我们看见了，就是我们要能够弟兄姊妹有软弱，我们可以怎样想办法啊？比方我刚讲弗兰克在某一件事我觉得不大好，那我就私下和他交通啊，和他一种祷告呢，帮助他能够从这个软弱里面出来，帮助他去胜过这个难处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弟兄姊妹在一起啊，彼此扶持，这是很美好啊。那么，所以我们这个弗兰克弟兄在某一点上非常好啊啊，你看看吧，你不要说他的脾气好还是坏啊，你看看他为着主啊，常常是做许多许多帮助这个其他弟兄姊妹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他好的一面呢，教会里边呢就很多事情呢都不会发生了啊。今天教会发生难处呢，就我们常常看别人的短处，不去看别人的长处啊。所以我想这一点呢，从利未人的失败，从摩西的失败里面，我们学习的功课啊，就是不去看对方的软弱，要看对方的长处。那摩西自己呢，也有很好的学习啊。摩西那个，你看米利安说了这么回报的话，后来神叫米利安长大马蜂了，是不是？那摩西怎么说？
神
呢、
啊？求你，
主啊，求你不要
用。哎，你看第十五节啊，十三节，又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还为他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啊，要为他祷告，不是去传讲他的软弱，这样呢，教会就能够往前去。要不然的话呢，像刚才前两读到的这圣经，以色列人就百姓就停在这里了，就不能够往前长进了，啊！所以这点弟兄姊妹，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金密那位分享，大家有分享没？我们可以自由的啊，我们。交通到哪里啊？弟兄姊妹有感想都可以说一点啊。你们有没有感想？每一个人都可以啊。假设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记下去啊，因为我们有好几点要讲的话，不能够停在一个点上啊。第二点呢，我们讲到可拉党的失败啊。那可拉党的失败呢，我们在因为支派里面曾经讲过这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稍微点一点就可以了。因为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啊，我们在今天呢，稍微再提醒一下呢，点一点啊。我们看十六章，民数记十六章，十六章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好了。利未的曾孙歌下的孙子以斯拉的儿子可拉和流便之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探亚比兰与比伦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众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众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共结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占权全会中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那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呀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 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掌权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吧。啊，这件事情呢比刚才前面那件事情呢更要严重的多。啊，因为前面呢不过是背后讲一些坏话啊，一些批评论断的话，到这里第十六章呢那是公然造反了。啊，公然顶撞神在摩西身上的那个权柄了。啊，那因为上次我们交通过嘛，所以今天等于稍微简单的重复一下。哎，这一半起来反对摩西的是什么样的人？有哪些分子？哪些人？第一是可拉一党的人啊，包括哪些人呢？第一个是可拉啊，可拉是领头的。可拉是谁呢？上次我们讲的可拉是摩西的啊
堂兄弟
、哎，他们是堂兄弟。因为利未呢生了三个儿子啊，各顺哥侠米拉利啊，那么哥侠呢生了伊斯哈、暗兰、伊斯哈、乌西是吧？
乌西
是吧？还有谁？就这些啊。那么这个这可拉呢？可拉是谁的？
伊斯哈的儿子
。所以是
同一个祖父的
。所以你想，同一个祖父的人呢？你想想，我们那等于说我们两个都是平辈的了啊，为什么你可以就带领我们啊？为什么摩西你们有那么大的权柄，我跟你是同样是立位的孙子是吧？为什么你可以我就不可以？所以里面呢有个不服的灵在里头啊，这可拉，这是可拉。那么还有呢，除了可拉之外呢还有谁啊？
刘辩子孙中
有以利亚的儿子大潘、亚比拉，还有比勒的儿子安啊，这是刘辩支派的子孙。刘辩支派，刘辩是谁啊？刘辩是以色列的长子，雅各的长子啊，所以像我们普通世界上的话就是太子党了。你想想，我的父亲，我们的父亲是啊，我们的父亲祖父啊，是这个长子长孙呢 啊。那么照道理的话呢，啊，这个长子长孙的话呢，应该这讲权柄的话，长子长孙最有权柄嘛。结果你摩西，你们上老几啊？反而你们能领到我们，所以这个太子党的人呢，就很不服气了啊。还有另外呢？还有以色列会中呢250个首领啊，这个是也是名在百姓当中啊很有名望的一些人，这种起来呢对摩西亚人呢就带领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的所做的事情呢就不服气。换句话说，他们不承认神给摩西亚人的权柄，也就对属灵的权柄不服气，不接受，所以公然反抗。哎，他怎么说的那句话？他说你们擅自掌权了啊，全会中个个就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你们想想看，这话难听不难听？可怕不可怕？这可拉党的造反了。这一点呢，就是这对神的安排不服气，对神所安排的权柄不肯顺从，不肯接受，这是什么样一个灵呢？这就是撒旦当初背叛神的灵。撒旦怎么说呢？撒旦本来是个天使长嘛，啊，他是看守妖怪的基罗伯。天使长，那受造的是神撒旦，那个天使被造的是很美丽的，他就因为美丽，并且权位也很大，那他觉得不满足，所以他就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他要和神同等啊， 他这个被造的天使他居然敢起来呀，就是要反叛神，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去，我要比神更高。那么这个也是今天呢，今天我们也为这个领了、我们今天很多人啊，我人定胜天了、我这里就不服气，谁也不服气，对谁都不服啊，就是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这种自高自大的灵呢，对神在宇宙中间所规定的一切啊的安排，对神的安排啊，我们都不容易好好的顺从，好好的接受、所以这个呢就立威人的失败了。第二点啊，我们在这个点上去学习，去看见了我们人的本性，我们里头啊很容易被撒旦所鼓动，我就是对神的安排不满意，对神的带领就不肯接受、为什么？凭什么？我是太知道，我是这个比你们不差，比一点都不比你们差，应该是在我在你们之上的、你看看啊，我信主啊就比你们找的多了，是不是啊？为什么我要听你的？照着信主的先河嘛，我比你早得多了，我比你早个十年二十年都不一定的啊！为什么今天我要听你的呢？是一个不服气的灵在里头，这个呢就撒旦在背后的鼓动、所以今天呢这些问题啊在教会中经常会出现，在旧约里面以色列百姓中间有这样的情形，今天新约时代呢在教会当中啊也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啊。再见，也谁来交通交通，凡哥你要不要交通一下？
没有预备，
没预备，送姊妹们啊，好姊妹啊，
我想到以前教会一个例子，后来有一个教会不一样，就是像这种情况就快要分裂了，站出来一些他们说这个头的确是一个，但是我们是顺权柄的，他说因为是他说对，但是神会跟他说话，他说所以我们呢应该现在就到此为止，就从因为前面闹起来，下面很，你就会看到下面就是一场大战，一定是分裂的。但是那个弟兄那天站出来这样讲以后，我觉得很感恩。有一种事情，就立刻就停止了。就过去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教会也要有这种勇气。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几乎我觉得每个教会都会有看到，但是不需要怕，因为我们真是要明白神的权柄在掌控一切，但是他们就是我们的同学，就是我们的同学。
这一件事情呢就叫我们有一个警惕、也是给我们一个要好好学习的点。我们人呢都对名利地位这些东西啊常常看得很重要，可了一党的人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动作呢、要起来反抗某些呢，这个都是名和地位的争夺。所以今天世界上的国家民族之间啊，党与党之间那个争论是不必说了，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就不能够像世界一样来争名夺利。所以今天教会发生混乱发生问题呢，就常常我们的肉体或者我们那个老亚当的生命呢，就对于名利地位这些东西啊看得太重。为什么他可以站在上面来教训我们，来领导我们，为什么我不能啊？所以呢就他有这个权柄我没有，他有这个地位我没有，所以我们里边就常常有一个不肯顺服不肯接受的那样一种心态、那这个呢无形之中啊我们就落在撒旦的控制之下了，被撒旦所欺骗，被撒旦所俘虏了， 我们做了撒旦的参与了、所以这段故事呢就叫我们学习、等一下我们讲到真正的权柄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啊。那我们先来看看呢，摩西碰见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摩西的表现啊，因为啊，我们会攻击人，人家也会攻击我们。如果我们攻击别人的话呢，我们要学习，这个是我们不对。那我们遭受别人攻击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啊，我们来看摩西的反应。摩西的反应怎么样？
匍匐在地。
哎，这一点好。这里你要不要交通？第几节？摩西
第四节。
第四节，哎，摩西听见这话呀，就匍匐在地，并且他下面一段话呢，他说，到了早晨呢，耶和华必会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啊，就叫谁亲近他？他说拣选的是谁呢？谁比较谁亲近他？啊，他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带到神面前去，让神来决定，让神来审判。啊，所以到了早晨，这句话很好啊。到了早晨，就现在啊，是一个黑暗时期，要教会里面混乱的时候啊，那就是看。大家正正吵吵吵吵一片黑暗了、到了早晨呢、就那个明光显现出来了、等到那个早晨的光辉临到的时候、就事情就明朗了、一到早晨呢，就谁是神所拣选的，神就会显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呢，摩西就匍匐在地让神来做事情，这个我们要学的。当我们如果因着服事遭遇到别人的反对和别人的论断的时候，你怎么办？伏在神面前，交给神，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显明。结果呢，神就出来说话，下面神就出来说话。所以摩西为人呢，刚才说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没有跟他们对抗起来，摩西匍匐在地，这个不容易了。匍匐在地，就对方跟我吵，你怎么样？你不要跟他吵，你伏在神面前，你就匍匐下来。那我这个人就很不肯匍匐下来了，对方跟我吵，那我也跟他吵，我们就很容易啊。尤其是、这个你讲话太岂有此理了，是不是？你不知道我是神所拣选的，我们很喜欢自己的表白了。你虽然的确比我早十个早个十年二十年，但是看看你的光景太不像样子了吗？那当然神不拣选你，只拣选我了。我们很有为自己表白啊，所以为自己表白呢是一件愚昧的事情啊。你真正呢就匍匐在地上，在神面前匍匐下来，你不要多讲什么，让神来跟你表白。什么是一匍匐下来，神就来表白了。所以后来可拉党一党的人，就那个地离开啊，就把他们活活的就吞到地下去了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在这段时间里面，这段时间本来讲长的话也可以讲一两个机会的了啊，我们不能讲得太仔细啊。我们再来看看，真正的权柄，因为这个是权柄之争了，权位之争，真正的权柄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那就到了利未的民数记十七章了。民数记十七章我们也讲过嘛啊，那神就在摩西说啊，你叫以色列呢，每一个支派都拿一根杖来，那根杖呢，那个拐杖啊，那个手杖呢，那是一根木头，一根枯木嘛，那手上看下来呢，没有，已经没有生气的嘛，这根杖啊，就摆在耶和华的右柜跟前，结果呢，他谁的杖会发芽，谁就有权柄，这个杖发芽呀，是很奇妙的。陈志文还记不记得这个杖发芽代表什么？ 啊，这个什么
复活，
复活的生命、哎、就我们呢我们都像一根枯杖，我们这个亚当的生命呢都是一根枯杖、嗯、我们不是什么好的材料，我们就是一根枯杖，但是呢带到神面前呢，哎，有的枯杖会复活，嗯，所以到第二天过了一夜之后啊，第二天早晨呢，十二个支派十二根杖都摆在右柜跟前，结果呢，嗯，那个利未支派亚伦的杖啊，就发了芽了，开始花了，结出熟的性质来了，这多好啊！嗯，本来这个枯杖怎么会发芽呢？枯杖发芽就代表那个复活生命就产生出来了。什么叫做复活生命呢？复活生命就是经过死亡的考验而能够仍然显出生命来。枯杖不发芽的话呢，就是说像我这个人啊，很爱主，也经常传福音，在教会里面很热心，但是我一碰见试炼之后啊，一个难处临到我，我就马上就倒下去了。你看看啊，我为主大发热心啊，你知道我以前啊那样拼命的传福音、嗯、在教会里面照顾弟兄姊妹啊，谁有难处我就帮助他的、嗯、好，经过这件事情了之后啊，以后我不敢、嗯、因为我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出了那么重的代价，结果遭遇到这么样的一个结局，人家还反对我说王弟兄要出风头，说王弟兄要贪财图利，说王弟兄要劳动人心啊，说王弟兄怎样怎样怎样的，那么讲了很多很多的话，那我就接受不了了，好了，以后就不敢，所以教会的人我中间不管、嗯、我这个木头啊已经试炼，经过黑夜的考验之后，这个不行，不要发芽。那么有些呢，有些弟兄姊妹呢，虽然经过百般的难处，经过各方面仇敌的攻击啊，他仍然呢在艰难当中还能够站立得住、嗯、我认识一个弟兄呢、他这个颈部的淋巴腺的障碍、嗯、所以呢他去检查，医生检查呢，他这个已经这个、癌细胞已经长得太大了，所以连开刀都不能开刀，大家都为他祷告、其实他已经是医生给他开刀以后啊，就不能，就是太大了不能够开，所以又把他缝起来了。你想想啊，碰见这样情形都幸福了、嗯、那么假设一般，哎呀，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呢？为什么神不保守？你看我信主之后又那么爱主啊，为什么叫我碰见这样一个疾病呢？那很容易灰心，很容易退后，从此之后啊，我就虽然不聚会嘛，就会少一点。那这位弟兄呢，一直到现在啊，他在主面前差不多每一个聚会都记得参加，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不像我们有些人一样一碰见难处就马上倒下去了。这里好在在主面前靠着主恩典呢，现在仍然站在主面前，站到这就是一种复活生命、就经得起考验，经得起黑夜的熬炼啊，经得起试炼，经得起风吹雨打，他仍然能够站住。所以叫做啊，这个就是埋在地里头还能够长出来，这一粒麦子啊落在地里死掉还能够结出果子来的啊。假设普通一张纸头埋在地里就烂掉了，是吧？一片树叶埋在地里就烂掉了，但是一粒麦子呢啊，或者一粒玫瑰花的种子呢，种在地里就长出生命来。所以经过死亡还能够显出来的，这个叫做复活生命。你的爱心假设经不起考验，那就不是出于神。你的爱心如果出于神的，经过考验了之后啊，不会 不但不会被埋没掉，反而呢，哎，比以前更强，是主耶稣就能够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谁能够彰显复活生命了，谁能够在教会当中来做祭司啊，来服侍神，有权柄。所以这个讲的属灵的权柄啊，就产自于复活的生命。什么基督徒呢，我们真正要服侍神呢，要经得起考验，要能够在经过黑夜经过死亡呢，还能够显出生命来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第二件事情啊，可乐当的失败。第三件事情呢，等到利未人的另外一个度了啊，我们再来看一看的圣经啊，看四世纪约书亚记的后面，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后面就四世纪，四世纪第十七章。十七章，我们从第七节到末了。啊，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弥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客的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和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这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你们读了这段圣经之后啊，有什么感想？一个利未人呢、啊？他本来是分配在犹大族的，在犹大支派里边的一个利未人，因为利未人都是分散在其他支派里面嘛，所以利未人呢，因为本来呢就在神的规定之下呢，每一个利未人呢都被分派在一个神所指定的一个城市里边，但这个利未人呢，没有自己住的地方，所以他就离开了那个犹大族啊。到离开了伯利恒，他就到以法莲山地去啊，去找有什么地方可以居住的。结果呢，那么在以法莲山地那里呢，有一个人叫米迦呢，他这个米迦，我们今天前面那段时间没读了啊，他就在家里面呢，用他的这个那个钱财啊、银子啊，去造了一个偶像。就安在他自己的房子里边，所以他正想，我们这里有一个神像了，但是我们这里没有祭司怎么办？看见这个利未人来了之后啊，好，你是利未人了，那可以做我们家的祭司，所以这个利未人呢，就做了米迦家里的祭司，并且这个米迦还答应给他了，他说。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的银子，一套衣服，还有度日的食物，就是我供养你。那么这个利未人呢，就在米迦这么住下来，做了家的祭司了。到了这段圣经什么感想？叫利未人的堕落，叫利未人的失败。第一个失败呢，他就失去了产业了。本来省的百姓光景正常的时候啊，每一个利未人都分配到一个城里面了，他有他的利未人，每个支派都把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他们的嘛，应该过的生活还可以。那现在呢，他没地方住，所以去找 找找找找找，找到以法莲。那么这个人，这家人家呢，给他多少钱，给他多少衣服，他觉得这是一个家的祭司。这件事情呢，就讲到今天基督教里边一些什么样的人，一些人呢，就是把侍奉神当作一个地上的职业一样来寻找，谁给我钱我就到谁那里去，谁供应给我生活我就到谁那里去，就本来侍奉神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现在呢，那些服侍神的传道人也好，那些传道的人的了，就把这个当作一种职业，并且呢，可哪一个教会给我钱多，我就到哪里去。你们晓不晓得？今天教会说，这个传道人是不得了的，传道人，他每年呢。都交薪水，你给我几万，至少在4万以上，假设，有名气一点的传道人的话呢，可能7万8万，有的更大的名气的话呢，就10来万以上，这个都是讲究啊，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利未人的堕落，就是侍奉神。失去了那个神圣的目标，就当作就地上生活的一种依靠，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堕落。前两天要不要交通交通啊？有没有？这个堕落哈，
我只一点点。
嗯，
因为这个四世纪这一章的主题呢，就是讲到在当时的以色列当中。是没有王的，所以说呢，以色列人呢，他们所行的，个人就任意而行，所以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呢，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神了，已经没有任何的原则了。他利未人本应该守住他利未人的身份，对吧？利未人本该就是在，就是在圣殿里边要侍奉神的，但是呢，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堕落，堕落到一个地步呢，就不愿意就是在圣殿里边侍奉神了。就像刚才王弟兄讲的，他们已经把敬虔呢当成一个谋财的出路了。就新约圣经里边讲了，就是讲到我们今天的光景呢，就是我们往往把我们的敬虔呢，就当成我们一个，比如说获取牟利，我们就是获取生活的一个出路了，而不是把我们的敬虔呢当成一个追求神的一个最终的目标了，已经失去了就是我们敬虔的目的了。敬虔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把人呢就是带到神面前去。但是呢，现在往往就堕落到一个地步了，我现在之所以敬虔，是因为我可以因着我的敬虔，可以为我的生活，为我的家人，可以带来更好的福利，更好的丰富。就好像就你看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是这个利未人呢，就什么，就从在犹大城里边了，本来他应当是在那里边侍奉的，结果呢，就堕落到了就是到人家的家里边了。然后就堕落到这个世界里面去了，他侍奉的对象呢就完完全全的改变。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在利未人当中呢，就是我们之前我们看的，是不是每一个利未人都有资格做祭司？不是，对吧？只有什么人才可以做祭司？只有亚伦的子孙。那这个利未人呢，他没有讲他是不是亚伦的子，有可能呢他就是一个普普通的利未人。对吧？但是呢，他今天呢怎么样？因为他个人任意而行嘛，那时候没有什么律法或者没有任何的东西来限制他，所以他就凭着自己利未人的身份，然后呢他就去找有可能呢就不属于他的职业，他也就是去做了。有可能他根本没有资格做祭司，但他也跑到人家的家里边，就为了自己的生活就。就混乱说的，
这个是摩西的孙子，
对，摩西的孙子，
不是亚伦的后代。
对，摩西的孙子，所以说这个他根本都没有资格做祭司的，但是呢，他就还跑到人家家里边，就为了那些银子，然后就开始做起了祭司。
那么这接下去呢，还有的啊，到了第十八章啊，有个但支派，十二个支派里面呢，一个但支派，但支派的人呢，他们也在寻找居住的地方，结果呢，就到了这个以弗连山地啊，第十八章的第二节啊，他们来到以弗连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从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啊？你在这做什么？你在这得什么？”那么他可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他们对他说：“啊，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啊，好，那么等啊，我们看到下面。第十五节，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人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好。那但支派的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跪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啊，将雕刻的像、义弗德啊、家中的神像啊，并铸成的像啊，都拿了去了。啊，那么祭司都带兵器的六百人呢，一同站在门口。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就拿出雕刻像、义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那么二十节呢，这个祭司心里喜悦啊，便拿出义弗德啊和家中的神像啊，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去了。说本来呢，他是做这个米迦家一个家的祭司的，现在但支派的人都给他应许条件更好，他就到但支派里去做个但支派的祭司去了。那么这个人就是到了第三十节呢，这个人就是为了自己设立雕刻偶像的啊，叫摩西的孙子哥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被掳了的日子。这是很可怕的啊，这个我们今天只讲就有点背景了，应用到今天的情形，就教会的堕落失败，就传道人呢、就看，就是把侍奉神当作一种谋生的职业，把神圣的事情变成一种属地的一种卑贱下品的事情啊，并且还看看谁给我钱多，我就到谁那里，哪一个教会给我的待遇好，我就到哪一个教会去。这种啊，这唯利是图，一把这个财力当作首要条件的了。这就是利未人的堕落和失败啊！所以这个呢，我们都过去了之后啊，也为了今天教会在地上的许多的不正常的光景啊，都是深深叹息了。本来呢，教会正常的时候啊，利未人也不会失意的啊，摩西的圣子也不必到处去招事情去，是不是啊？但是因为也是神的百姓不正常，所以这个利未人呢，他没有办法生活了。那么只好到处找，这个都是教会和利未人堕落在一种不正常的光景之中，这是利未人堕落。有什么感想？你有没有感想？等天啊，这我们都要学习了。我们读了这个圣经啊，碰见这情形，要深深的警惕。我今天我在教会里服侍主，我是为了什么？我是不是像这个少年利未人一样，是为了地上的一种某一种的利益来侍奉神呢？这就堕落。我们侍奉是万军之耶和华荣耀的神，是吧？我们的要所得着的所听的产业所以 像主耶稣一样在地上啊，这世界非我家，并不是要在地上得到什么，凡是寻求地上利益的了，那都失去了受天的意象，只在地上的事情呢，被地上的事情所眼睛，我们的眼睛被地上的事物所蒙蔽了啊，所以这是一种堕落的光景。我们就知道这些事情就好了啊。那么下面第四点呢，因失败而带进那个强暴和混乱呢，我想这一点呢，我们不去讲它了，因为那些事情都很复杂，并且我们读到这圣经啊，十八个弟兄曾经说啊。读了这些圣经啊，你的眼睛你的耳朵啊，都要到细绳旁边去洗一洗，因为以色列中间发生这些事情呢、啊，真是误会了我们的耳朵，也误会了我们的眼睛，所以必须正式去洗一洗才干净。所以这段我们就略过去，我们到另外一段呢，就是到落到世界里与世界调和啊，我们都意识了记伊斯拉基啊，伊斯拉，要么尼西米啊，在历代字在后面，第九章，
上面两
个，尼西米的前面啊，历代字的后面，我们都见到第一节啊。这是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立位人，没有离居迦南人、赫人、比利西人、耶夫士人、亚门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啊，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好，怎么样，我们再读第十章的第二节。说以兰的子孙耶稣的儿子释迦尼的意思了，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十八节，我们的十八节到四十，在祭祀中查出去外邦女子为妻的，就是耶稣亚的子孙又是撒撒家的儿子和他弟兄马西亚、伊利一切、亚利、基大利，他们便应许必须他们的妻，他们应有罪，就献群众的一只公绵羊赎罪。英麦的子孙中有哈纳尼、西巴蒂亚，哈林的子孙中有马纳西亚、伊利亚、斯玛亚、耶西、乌西亚，八十五二的子孙中有伊利、约乃、马西亚、伊什玛利、拿坦义、约撒巴、伊利亚撒。利未人中有约撒巴四妹基拉雅，基拉雅就是基拉塔，还有比塔蒂亚、犹大、伊利、以谢。好，我们再读一处好了，这个尼西米十三章，就下面就尼西米了啊。尼西米十三章第四节第五节，先是蒙牌管理我们神殿中库房的祭司伊利亚时与多比亚结亲，便为他预备一间大屋子，就是从前收成数祭乳香器皿和照命令供给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无过新节和油的四分之一，并归祭司举祭的屋子。好，这也是一段，我们再读二十三、二十四。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瑟的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 他们儿女说话呀，一般是雅石头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呢是照着国族的方言。好，我想我们就先走到这里吧。这里又是另外一种度了，这个利未人和以色列人呢，他们度了到和外邦人通婚。和外邦人通婚啊，会有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他们血统就混杂了。本来以色列人呢是天上的国民，完全属于神的，是神的宝贝。那么现在和这些外邦人和那些，你看他讲的什么人呢？啊，和这个亚门人啊，其他腓尼斯人等等，和这外邦人一通婚了之后啊，这个血统就混杂，那就变成了又不像神的百姓。你说他是神的儿女吧，他一般是外邦人的血统；你说他是外邦人吧，他又一般是以色列的血统。所以这个血统混杂了，这个叫做，这个叫什么呢？那就是像基督徒中间呢，和外邦人通婚这件事情，表示和世界联合在一起。一个基督徒假设和世界联合在一起呀、啊，这人看起来，这个张三啊、哦，这个李四啊，到底是基督徒啊还是不是基督徒啊？你说他是基督徒吧，看看他那个样子啊、哦，和世界上的人差不多，也没有什么两样。说他是外邦人吧，他也是常常在教会来聚会的，他也是会祷告会读圣经，所以你看又不像基督徒，又不是全是外邦人，所以这个血统混杂呀，这个就是利未人跟以色列堕落，要跟外邦人通婚，变成半天半地的，所以什么都不像。还有呢，在民心密集跟十三章刚才讲到啊，他们的儿女说话呀，怎么样？这些犹大人娶了亚述的和亚摩亚亚门的女子为妻之后啊，他们的儿女什么？他们的儿女说话呀，一般是亚述说的话，不会是犹大的话。好像我们中国人呢、啊，到加拿大来住了之后，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就不会说中国话了。有的时候好像是说几句中国话，也是说的不大像啊、他们说的呢，所以有点到底是我们的儿女，也到底你是中国人还是加拿大人？很多小孩子，我是加拿大人，他不承认是中国人，那么这个是表面的东西了啊、对，所以他们讲话呢也不会讲这个以色列话。那就讲的基督徒啊，和世界一连接之后啊，你讲出来的话呀，和外邦人的话是差不多的。本来基督徒呢，我们神的儿女啊，我们讲出来的话啊，都有神的同在啊，会赞美神啊，会感谢神啊，会鼓励弟兄姊妹啊，在信心里面说话啊，有时候弟兄姊妹有难处的时候。和帮助他、鼓励他、但是呢一个基督徒有时候与世界联合了，跟世界一调和在一起的话呢，他讲话就讲不出赞美的话了，讲不出感谢的话了。哎呀，我真是很倒霉啊、你看看我信了耶稣之后啊、你看我的事业一点都没有比以前更发达。那些我那些同学那些朋友啊，同事他们不信主的，他们倒是飞黄腾达，他们倒是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很得意、我这个信耶稣的呢怎么倒霉呢？我这个信主的百姓呢？这个话呢就是外邦人的话，所以我们不会说感谢的话，我们不会说赞美的话，我们不会说鼓励人的话，我们常常说出的话呢，要不然就是欺负人的话，要不然就是叫人啊听了之后啊心里面更加软弱的话。因为我一讲这个，你看刚才我讲的这话啊、我怎么倒霉啊，我怎么怎么样，我怎么哎呀，这个信耶稣实在好处都没有得着。那弗兰克听见了之后呢，你看王弟兄都是如此， 那我怎么样？所以他可能给我绊倒了。所以不但不能够帮助人，反而呢叫别人跌倒，叫别人绊跌，这个就是不会说神的话。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哎，弟兄，我们一同来祷告来赞美神，好不好？他说
自己祷告了，
怎么赞美啊？哎，我平常看你呀、啊，你讲话讲得很流利的啊。哦，你看讲起国家大事来，讲起这个经济啊，讲起这个政治啊，讲起这个现在世界上在流行的什么，哎呀，讲得滔滔是头头是道，滔滔不绝的，是不是、啊哎？那现在到神面前来讲，就来赞美神的话嘛，就讲不出来了。所以这个就只会讲属地的话，不会讲神儿女们的话，这个就是一种混杂。所以这叫做立位人的堕落啊！所以今天我们呢，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好像图画了摆在我们跟前了，来警惕我们自己。我们读过了这些，都是好像今天教堂都负面的东西比较多，但这些负面的东西呢，为了提醒我们。要叫我们怎么去避免啊？要叫我们怎么去胜过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祷告主呢，求主啊，不让我们被这个世界所吞噬掉，被这个世界所俘虏去啊！我也求主使我们那个站立得住、啊。看看弟兄姊妹，哪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啊。也是我教堂都可以，
就是你跟你的弟弟已经带了带他做了这样的祷告，你若是对他继续，
我请问一下，就是说在旧约里面一直在强调说是外邦人结合，可是为什么新约以后就完全就都开始接纳我们这些外邦人？
哦，对，
这个区别为什么旧约跟新约这么大的区别？
因为旧约里面呢是神的拣选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其他外邦人不是。到了新约时代呢，主耶稣就把外邦跟以色列中间那个墙啊就拆掉啊，所以以弗所书不是什么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把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就以色列和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啊、就拆掉了，主要是把两下造成为一个、啊、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讲到今天的教会啊，是包括犹太人也好，任何人你是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英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任何世界任何各民族各地方的人啊，都可以来信主得救啊。但是呢这新约就转变到就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是变成属天的国民，所以我们属天的国民呢要小心，不要和世界被世界所同化，不要和世界上的人呢就是完全和他们就混合在一起，要分别为圣、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章呢就讲到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啊，因为基督和比利有什么相干呢？啊，我们信主的和不信的有什么相合呢？啊，我们是敬拜神的神的殿有偶像有什么相干呢？所以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钻不洁净的物，就是讲到我们要把自己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啊，我们归给神做神的子民啊。当在旧约里面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在新约里面呢，是教会和一些属地的人之间要有区隔，要有分别。但是呢，讲到我们要向世界传福音，啊，福音要传呢，要把人呢从外邦的世界带到神的国度里边来，啊，只要他一信主了，无论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个民族的人，都是神所接纳的，啊，只要一信主，这个中间隔断的墙啊，就都被拆开。擦掉了，没见过。在旧约里面是种在字面上，在新约里面是种在属灵上。我们不要被这世界上同化，就这个意思。
这个旧约里边，神呢是特别指定，他拣选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的后裔。他们才是神的选民， 但是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到，就是如今呢，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呢，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们也成为灵里边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就是我们是真以色列人。那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就是所有信耶稣这些人呢，我们是真以色列人，那些没有信耶稣人呢就是外邦人。就是今天那个条例仍然是实用的，就是我们以色列人不可以和外邦人呢就是结婚的混杂，是吧？因为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嘛。
那再请教一下，就是犹太人自己本身不信耶稣，
犹太
人他们又是真正的以色列人，那我们这群基督教的要怎么看这些犹太人？
我们还是承认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呢，虽然是犹太人啊，他们不一定每一个都是真以色列人。所以主要说拿单义，说拿单义是个真以色列人，他是真正仰望神的国度的，他是个真以色列人。那么，那罗马书第二章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嘛。罗马书第二章28节是吧？28节，外面，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若是那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问。这里就讲到真正的犹太人不是重在外面的一些做法，是重在里面的。那么今天反正我们倒成为真以色列人，所以犹太人中间呢，因为他们选民还是神的选民，但是这个选民因为他们弃绝了神，特别是弃绝了神所差来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神就把他们摆在一边，救恩就从犹太人领到外邦人。但是呢，犹太人中间也有信主的，比方彼得啊、雅各啊、约翰啊、保罗啊这般，犹太人不过是少数人。从犹太人中间有一般的信主的人，从外邦人中间也有一般信主的人。在犹太人中间、外邦人中间这些信主呢在一起呢，就教会。所以今天等于在世界上有三个团体了，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一个呢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分别出来的，是主所救赎的教会。所以教会呢变成神属天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犹太人呢他们是神国度属地的子民，他们还是神的百姓。不过呢以目前来说的话呢，犹太人都不讨神的欢喜，是被神摆在一边，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那么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时候他们就整个以色列呢，都那个时代的以色列就都得救了，就成为神国度里面属地的子民。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啊，什么都可以问的啊。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一群人。
感谢主。
主啊，本来你所拣选的是以色列民，主啊，我们本来与诸约与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无分无关。
感谢主。
主啊，但因着你的怜悯，主啊，我们这些信的人成了你的子民。
阿门。
我们这些人成了真正的以色列人。主啊，这是你莫大的怜悯和恩典。主啊，但愿我们能够持守这个名分，能够高举你的名，能够在地上能够活出你的见证。主啊，我们使得我们很软弱， 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我们也不知道当怎样行，主啊，但是你会在里面来指教我们，
阿门，
叫我们啊能够心意每一天都能够更新变化，
阿门，
能够、啊、讨你的喜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今天这段讲要我们还没讲完啊，在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讲的，所以请你们下一次把讲一带了、嗯、不过呢下一次到上一个礼拜以后，因为我下个礼拜要到美国去，去美国上一个礼拜，所以说上一个礼拜以后才回来。反正啊对，要停上一个礼拜。对，对，是我到。
啊，不是，聚会，
我们还有
聚会还是有，
跟那边合起来。
你想他们这个无缘无故，他老得要把他叫回去了。